虚空都是普空，弯曲的不能辨直，缺少的不能足数。我心里议论说，我得了大智慧，胜过我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
而且我心中多经历智慧和知识的事，我又专心察明智慧和妄法和愚昧，
乃知这也是普风，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加增知识的就加增重伤。好，第二处经文是在第二章的12节到17节，这两处经文我都归于是智慧的虚空。传道书2章12节到17节，我转念观看
智慧狂
妄和愚昧在完以后而
来
的，还没
做
什么，
也
不能是天所行的
事了。我便看出智慧胜过愚昧，如同光明胜过黑暗。智慧人的眼目光明，愚昧人在黑暗里行。我却看明有一件事，这两等人都必遇见。我就心里说，愚昧人所遇见的，我也必遇见。我为何更有智慧呢？我心里说，这也是虚空。智慧人和愚昧人一样，
永远无人纪念，因为日后都被忘记。可看智慧人死会，怎么
愚昧人无益？
我所以恨我生命。因为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事，我都以为烦恼，都是虚空，都是普空。
好，可以，可以。好，太好了，太好了，耶耶耶，好，谢谢谢谢。原来我就是好，这就是我刚刚跟大家讲的这个名牌了。然后事实上呢，很有趣，我们在2017年的时候的华盛顿邮报竟然是这几个，所以超乎我们的想象，我们的预期的哦。好，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分段。那大家在这边也刚才攻读了神的话语，所以神的话语有没有力量？
有，
是为什么有力量？读完了，
读完了就加力量。
哎，读完了就加力就出现了。你看神的话语有没有力量？好，来这两处经文，我想大家这样子看过一遍啊，你觉得哪个字啊是出现？是那个字是有意义的字啊，不要跟我讲是的。或是乐，好，你觉得出现最多的是哪个？
我智慧，
我
好，其实这个一个字啊，因为我知道有些人讲智慧是吧？其实一个字，这个字就是我，对。然后你看啊，2章1章12节，我传道者，你们再看1章1节，有没有这个我字？
有。
一章一节
没有
这个我字，也就是说这个所罗门王这时候他把他的这个开始以我的角度去看世界，以我的角度自我中心来看智慧，以我的角度以我这个小我去看这些东西。所以这个我在这两处经文里面呢，13节经文一共出现的是7个我。好，那大家会觉得这个所罗门他凭什么在这样子文里面把自己的名字就这样子把它弄出来，就是我。其实所罗门这个人呢，在这两处经文里面他有说，我曾经做过以色列的王，而且我也胜过所有以色列。你看这讲话很很狂傲啊，对。但是大家觉得这狂傲的人，尤其众人啊，众人是包括一些拉比、一些老师跟一些学生，他都可以夸口这么说。但是呢，从圣经来讲，从圣经我们知道，他这样的夸口是一点都不夸张的。我们可以从这几处经文，就是列王记上的3章4章这几节经文，我们可以知道他在空前绝后的，就是他曾经跟神去求，他不是求什么富贵，也不是求长寿，也不是求他 神要把他敌人灭亡，他求的是什么？
智慧。
智慧。而且他求智慧，还后面还讲了一句话，说我有了智慧才能管理神怎么样托付给我们的老百姓。啊，这个有智慧的求吧，所以神呢就一听到就开心了不得了，觉得很蒙神所喜悦。所以在圣经里面讲说，他给神说，你没有为自己求这个智慧，只是求来是管理我托付给你的这些子民，所以我会给你的 智慧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所以大家知道这个求智慧啊，不求跟神求要求的，对，绝对不能像我一样求的就是美，就是希望我这回这个希腊文考试能考过啊，这什么这样子不是没有用的啊，这样神子，所以要求要聪明的求。好，还有广大的莫测，其实神给所罗门是有非常广大的心，广大的智慧。这些智慧呢，甚至在当时在圣经里面记载是他胜过了东方人还有埃及人，然后著作非常的丰富。我们也知道在这本书传道书是他写的，事实上诗篇或是箴言有许多都是这个所罗门写的，甚至圣经还讲了一句话，就是天下的列王听到所罗门的智慧都差人来想听他智慧话。好，就相当于现在什么人，我想现在的人还不如
想不出来，
还想不出来，当然想不出来，因为找他就对了，是不是？yeah, 对，没错啊。这个大家有问过这两个人的问题吗？
都是谁？
就是第一个是 Apple 的 Siri。一个是 Amazon 的 Echo， 你可以问他所有的问题。
Alexa，
对，现在的人只有靠他才能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当时的所罗门王呢，在当时里面，他就可以回答各列邦的人，他们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来询问他。好，但是这么有智慧、这么有聪明的人。其实神会给他智慧，神会给他聪明，其实神已经知道他有些事情求知的态度是很棒的，也就是他这么的聪明，他在圣经里面还讲他专心，所谓专心是专心一致，也就是他立定心志，他想追求东西他一定要追求到底。请问我们现在的人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决心啊？
很少
啊，
很少
吧。有啦，看到我们小孩玩游戏机的时候是绝对有这个决心。除此之外呢好像没有了。但是我们所罗门王他虽然有智慧，他虽然有神给他智慧，但是他觉得他做一件事情还是要认认真真的。我觉得以这一点来讲真是值得我们把他真的学习啊，因为我觉得现代的人有聪明智慧绝对有，比我们的爸爸妈妈那一代还好，但是我们的坚持够不够坚持。其实我在带一些年轻人的时候，我真的是深深觉得他们个个都比我聪明，个个这个我常跟开玩笑说，这一群人，但我跟 Kevin 的这个学位知识是最少的。但是呢，我就求神给我一个，就是只有坚持，在这里岗位上面坚持的为他们服务。虽然他们来来回回，可能两三个月你再看他们，可能走了一批人，但是我觉得我只要坚持在这里，我觉得神会使用我们。好，那怎么又写阿门呢？怎么又讲阿门呢？好，来，神在这边呢，他这边所罗门呢，他用这样子的一个智慧跟这样子的决心，去决定要来去寻求天下的事。他所谓天下事是指天下所做的事，也是指天下所发生的事，发生在人与人之间，在天下的事情到底发生的是哪些事情呢？结果呢很令人沮丧的，在下面这些经文可以看到，我先 先把它叫整理整理的一个大纲给大家。不，其实不是我整理的，是立长老整理的，他整理真的很好，所以我这里面像这里也是立长老整理出来的，那希望我能够把这样的一个意义能够表达的清楚啊。第一个，他的结论呢、啊，在所罗门王他所谓结论是这些东西呢，他在追求的时候，他都是有极重的苦，而且这苦是神定下来的，也就是他一直想要去反抗，一直想要的，但是神定下来，这是极重的劳苦。为什么神要有这样子给人一个极重劳苦？待会我会跟大家解释啊。第二呢，就是这些去追求了半天呢，都是叫做普风，普风就是以风为食物，似乎会饱足，但是都是虚空。请问有没有听过喝西北风？
有
啊，西北风吃得饱吗？喝得足吗？啊，我为什么讲喝西北风，不讲喝东南风？习惯讲西北风是吧？还是我昨天特别去查一下，为什么讲
风比较冷啊？
哎，对对对对对对。哎，东南风比较温暖，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我们以前，我其实我们住台湾啊，台湾是非常四季如夏天，没有冬天，没有真正冬天。等到我在北京生活这六年的时候，我终于了解为什么房子窗户如果靠着南边的话，哎，坐北朝南。真的很温暖啊，对不对？没错吧？
对。
如果这窗户是往北的话，
冷死
了，好冷啊。所以我这个所罗门王说查究了半天，其实就跟画饼的充饥饱了没啊？
没饱，
永远会有个空虚在那里啊。好，第二呢，第三个是无能为力。他发现这个弯曲的东西呢，他也不能变直，缺少的呢，他也不能够充足。大家看到这个经文，两个是不能，是两个不能。其实两个不能呢，就把人的能力、人想要的欲望全部打到冷宫里面的。这也就是反映我在十三节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其实人一直想要跟这个造物主去绞尽脑筋里面去知道这个造物主他到底心思意念是什么，但是事实上都没有答案，因为对于上帝给我们这些极重劳苦，我们是一点一点都不能够去更改，因为我们连弯曲的我们都变不直，连缺少的我们也无能为力。然后第四点，这个更让人家觉得很有点点泄气啊，就是愚昧人跟智慧人呢的遭遇都相同啊，无人纪念，也这个在人家说的一句话，就是在死面前人人平等。好，是在死面前人人平等。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也看到这个智慧人的眼目光明，愚昧的人黑暗行走。就是智慧人呢，可能比愚昧人多看到前方有危险，所谓前方有危险就是死亡快接近的，所以很多智慧人就拼命的去了健身保养，对不对？健身保养。其实我们以前做保险的时候，我们常常跟客户讲说，我们不跟客户讲说万一明天那会被客户打的。我们通常都说昨天万一你忘记回家了。好，对，那你想这些有钱的人他一定觉得，哎呀，这个我平常的保养身体保养得很好。但是我通常都会讲，对，但是上帝要你用什么方法走啊都不知道。对啊，常常是你越保养越好，我看到很多客户最后是意外走了。好，这个也就是什么事情都不是在我们掌握之中，也就是在这里有讲是愚昧人好像在黑暗行走，可是在死亡面前真的是人人平等。我就想到有一个人大家一定非常熟悉，就是 Apple 的原这个创办人 Steve Jobs， 对不对？这 Steve Jobs 呢，他 走了，但是他留下的东西，很多人也没有办法去改变他原来想要。就是说 Steve Jobs 有可能是他的设计或是他的理想，当人一走了，这一切都结束了，这一切在后面的人怎么去承接，他
不知道。
这就是经文所谓的身后的事谁也不知道，身后的事对于死去的人是不知道的。好，第五个，多有愁烦就是 学无止境，越有知识的人越有愁烦。这好像跟我们在骂小孩不一样啊，骂小孩都说你要多点书才有多智慧，才能多了解，但是事实上我们也知道，是当我们知道越多，就好像爱因斯坦说的，当我们知识的圆圈越大，我们的无知的圆圈怎么样也就越大。好，再举个例子，你们现在吃不吃蛋黄？
吃。
哎，为什么？哎，好几年前说蛋黄不能吃，
谣言。
哎，谣言。所以蛋黄终于说我翻身了，对不对？终于有人帮我证明了。所以他们觉得很好玩，是说这个知识越丰富，真的把我们人搞得在到底吃还是不吃。但是只要适量吃就好了，其实无所谓的。
所以这对眼睛好。
对，也有人说对眼睛好，反正就是很最后都是很矛盾的。好，那这个智慧啊，这边当然这个所罗门讲说他想用智慧去寻求人生的事，寻求上帝的事。这边简单就讲智慧，我们是根据这个韦伯字典跟大家讲啊，智慧在一般上大家知道智慧有大概这几种智慧，这种智慧是用在军事啊、行政啊、审判啊等等等这些地方。但是所罗门在这里他寻求智慧的目的，他是要想知道神在各样事情上面他的作为的原因，还有就是怎么样行事情才是为美的。所罗门想要知道是这样的一个事情。好，那结果所罗门他在这个传道书里面，他结果找到了什么东西呢？他发现了什么呢？当然这个是整本的传道书会讲到的，只不过我今天是有一个最快的速度让大家知道有个概念，也就后面几章的时候会深入跟大家去分享到底第一个毫无目的这个重复循环，这个在上次我们知道了，也就一代过去一代又来，怎么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在日光之下绝无新鲜事。我想这一点对我们女这个姐妹们最了解。以前呢有一阵子很流行迷你裙吧，好，结果呢就迷你裙越穿就越来越长越长了，对不对？这长裙好看，可是我给你放心，没有多久又会回来。对不对？没错啊，这所以这事情真的日光之下真是没有新鲜的事情。还有呢，这个机运的变化呢是无法掌握，也就是下一章的第三章，就是这个事都有定时，天下万物呢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然后不公不平。这个不公不义呢，大家看起来就是其实有很多地方，我们在日光之下我们常会看到审判之处呢也有奸恶，公义之处呢也有奸恶，就是说明明是应该是伸张正义的地方，但是我们常常也看到有些不公不义的事情发生。我前几天我们在台湾曾经30年前有一个路政的小朋友，我相信在台湾 的人应该知道，就是这个路政小朋友他在外面就被人杀掉，就没有多久的确有找到这个凶嫌。可是我很惊讶的是30年过去了，而且这个凶嫌在30年前就已经判决是死刑了，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执行，也就是已经判死刑的人他还没有执行。那请问还有很多甚至都还没有判刑的人，他到底公义在哪里？在日光之下的确你会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还有呢，第四个就是这个坏人得势呢好人倒霉， 就是大家都会，对，大家都会觉得啊，我也常常讲说我这个好人在家里也常常被老公欺负，就我老公嘴会就说好人坏人都是你定，对，我是觉得我是好人，对不对？我好人坏人都是我定，因为是在日光之下嘛，因为唯一的标准都是我的标准，对不对？在日光之下，从上帝来看的话，标准就是不一样。那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坏人得势啊，我相信在可能最近在大家有看到微信群里面有看到上海有一个小朋友六月底的时候叫轩轩，其实他是小学刚毕业参加毕业典礼，他只是出毕业典礼完了以后走出来，被一个无业游民29岁没有工作的人就乱刀砍死。所以在这个日光之下，就有时候看到这个坏人怎么会这样子，怎么会做这些事情呢？这就是我们看到了实际的一个情况。还有人死如兽，一切消灭。好，我们当然很自豪的是我们人是万物之灵，但是很抱歉的是当人到最后一个跟动物一样都是归于尘土，对，归于尘土的。然后呢还有灵巧交际妒，积财遇害啊，有很多人的聪明才智，这个赚钱各方面都很厉害，但是往往都会遭到人的什么
嫉妒
啊，这个也是让我们觉得很不怎么样，觉得在日光之下觉得空虚的空虚。所以呢，这传道者这所罗门想要找的答案，他能不能找到？在日光之下，在这样的封闭的环境里面，他事实上是找不到的。这里有讲，这个所罗门呢，他是非常专心。我们讲的，他专心去寻找，专心到什么程度？在第八章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他专心到昼夜不睡，但是还是没有办法找到。而且他想要知道一个人生当行何事为美。但是很抱歉，在这个封闭的环境里面，在这样子一个日光之下，空虚的空虚，他还是没有找到答案。好，那但是到最后，在整本书里面，我们也看到，他如果说传道者就是所罗门，如果他的智慧，他的各方面，他不再是以我的角度去看，他是看日光之上的来看。很多事情他的角度会有改变，也就是在这边我们也看到，事实上传道书也在整卷的传道书让我们知道，是真正的智慧是认识神的智慧，是敬畏神的智慧。今天早上第一堂的时候，我们吴牧师有讲，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
变为聪明。
对，也就是说你的角度，你把它放在日光之下，以神的角度来看的时候，你完全很多事情都会做一些改变。也就是这边他会看到敬畏神，遵守他的诫命，而且最重要的是承认自己的有限。我前天看到一个对信心的一个定义啊，其实信心定义是认识神的无限，第二呢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的有限。好，这个自己的有限是要承认自己的有限。第三个是要接受上帝的无限跟他永生的生命。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是在传道书在后面几章的时候，也可以让我们知道是有知足的感觉，感受神的美好，而且凡事只要尽力去做，在这所有积极的当下，就是在当下能够积极的生活。所以最后他这边有一个，就是在困惑中敬畏神，在无常中感恩神，在短暂中间呢，我们学会了珍惜，在艰苦中这个学习的奋斗啊。那这边事实上我想跟大家分享是说，其实我们常常讲人生不如意十之
八九、
那为什么不看一二呢？看一二
嘛，一二太少了
啊，太
多一点，
对，八九多一点。所以可是你一二人生也不要多，有一二就怎么样， 就很知足了，对不对啊？还有呢，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通常是把它当做什么？绊脚石吧，对不对？会阻止我们往这个目标前进。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其实有困难的时候，在求告上帝的帮助，让上帝让我们的生命有成长，其实很多时候绊脚石也会变成我们什么？垫脚石。所以垫脚石跟绊脚石真的就是也在我们的什么一念之间。所以这本传道书，我觉得大家也不用太在跟我们的会众在分享的时候，其实不该停留在传道书他们的这个虚空的虚空，或者是他的负面的一面。其实我觉得就像立长老上礼拜讲的，我们是要一个完整的整本的圣经概念，除了告诉他人生的实际的情况是怎样，但是我们在圣经里面，尤其是福音书，还有很多人生的答案，从上帝的角度看的人生答案，更有荆棘的角度跟他去分享。也就是人生在这里面，如果没有神来介入，或者没有神的参与，我们的人生真的就会像传道书刚开始我们在第二章这里所讲的，就是我们什么事情都是用人，都是以我的角度去出发点的。好，来，所以在新约里面呢，我们所谓智慧是很多是跟我们救恩有关系的。我们在这边我只特别跟大家讲的是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八节，这个所有的资料都在你们讲义里面，还有其他经文也欢迎大家回去的时候去研究一下，去诵读一下。所以我在这边有讲的是在新约里面所谓智慧都是跟救恩有关系，也就是说神赐我们智慧，其实要我们用百般的智慧，用把人领到神的面前。那所谓属世智慧跟人的智慧有很大的差别，是人的智慧是觉得我要聪明，我要有能力，还要有外表，还要有财力，还要有什么，有金钱，有权势。但是神的智慧很奇妙，他专门是选择一些不怎么聪明，不怎么有怎么样地位，也不怎么有权势的人，好，他去使用他，但是只是这个人有一个愿意的心哦。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我在上海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叫台商姐妹会。大家一定会想，台商姐妹会的创办人一定创始人就不是创办人，应该是发起人啊，对不起啊，发起人一定是这些台商中间的一个什么贵妇吧？对，他发起的啊，但是他组织的这样子的一个姐妹会，每个礼拜去查经。但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不是这个的台商的姐妹会第一个发起人。既然是一个在一个就是台商他们家里面的一个打扫的阿姨，而且是从安徽来的，她不太识字，但是呢她就会读圣经，而且她参加聚会。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感动，就是她在做这家的人的这个台商的
家务
的时候呢，这个的女主人非常的愁烦，有了钱，但是没有丈夫的爱，也没有子女的爱，每天都愁眉苦脸，每一天都不晓得日子怎么过。虽然她拥有了所有的名牌，她的房子也非常非常大，但是她看到这个阿姨打扫的时候，每天快乐的都不行，每天唱歌，每天打扫，让她觉得这，哇，她开始很羡慕她，说你为什么有这样子的一个生命，难道你知道你这些在我家赚的钱我已经给你很多，但是对你来讲在上海生活还是很艰苦，你为什么还这么喜乐？他说没有，我只要有一二就够了，不看八九，我只要一二，我有神在我心里面，我是快乐。所以那个台上的那个妇人就觉得很奇怪，贵妇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有这样的生命，我每天都忧愁到不行。所以他就没有关系，我带你来教会。所以改变了这家的贵妇， 也让这家的人家庭的生活跟家庭的一些的感情开始变转变，所以由这一点慢慢的去影响台上所有的人的这样子的一个家庭。所以我还是要说的是，上帝不是看我们聪明才智才用我们，上帝是看的我们有没有一个愿意的心。所以不要担心，即使我们有愿意的心，我们还是少智慧怎么办？就跟神去求。其实现在这个智慧我每天也跟神求，所以也希望大家给我们祷告，因为我们在带年轻人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有一些要有很多聪明才智跟他们去交往。因为现在年轻人很好玩的是，他也不需要我们什么帮忙，因为他有疑问呢不问我们了，都问什么，哎，都问 Siri 了，对，也不问我们了，对。所以我们必须要很有耐心的坚持在那里去带领他们去到神的面前。好，你看我们年轻人在这，他都不问我，他就问 Siri 就好了。这可以证明这是对的啊。所以呢，神要给我们智慧，事实上是要我们能够带人来到神的面前智慧。好，赶快，这个对不起啊，我们待会可能可不让我有十分钟，因为刚才这个机器坏了，没关系啊。好，第二我们刚才讲的就是享乐物质的虚空。好，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来。我们心里说，来吧，
我以喜乐试试你，你好享受，谁知这也是虚空。我只希愿说，这是谎话。论享乐说，有何功效呢？我心里查究，如何用酒使我肉体舒畅？我心却仍然智慧引导我，又如何止住愚昧？等我看明世人，在天下一生当行何事
为美？我为自己
建造
房屋，栽种葡萄园，
修造园宇，在其中栽种各样的树木树，花照水时
用水浇灌嫩小的树木。我买了蒲苇，
也有生在家中的蒲苇，
又有许多牛群羊群，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众人所有的。
我要为自己积蓄金银和聚集我的财宝，与你有神的财宝，又得长长的奶奶和世人所爱的人物，并许多的贵宾。
这样我见日渐昌盛，胜过以前耶路撒冷众人。我的智慧仍然纯仁，然而我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
我心所乐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因我心为我一切所劳碌的快乐，这就是我从劳碌中所得的本能。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都是虚空，都是虚空，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
好，谁最有资格去讲享乐？是从来没有享乐过的人，还是已经享乐到不想再享乐的人？所以，对，所以因为前者会说他什么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后面说的是怎么样？他真的是有这样的经历啊！所以我们先看一看这个所罗门王，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他的一些经历。上礼拜立长老也讲了，他是有多么的这个享乐主义的。他是在这边呢，我就很快的讲，就是他在境内，就是他在他手下管理那些土地，是所有以色列的从来没有这么大块土地，而且这么大土地也是在创世纪神允许亚伯拉罕要给他土地。事实上在所罗门王是真正的拥有了，而且他不但拥有，我先讲，不人有土地，很大的土地，万一四境都很不安全，其实当这个王也不怎么样，对不对？
对，
每天还要去看，也没有人要打仗那些，对不对？好，那他不但四境非常的，四面都非常的安静，也没有什么战士来攻击他。更好的是，还有很多人要进贡，对，要进贡他。那在这里呢，他在其实在这边生活的以色列人呢，也非常的吃喝快乐。 吃喝快乐，也就是在但跟别十八这里面的犹太人或者是以色列人，在他这个国境里面都非常吃喝快乐。我相信在这么好的地方，大家向往不向往？想去吧，对啊。然后更夸张的一件事情是，他在这里有一句圣经的话是：“金子不算什么。”好，大家先这个。看了这张图你就知道了，金子算不算什么？不算什么。你看连旁边的这狮子有没有，哎，都是金的。我第一次看到这，我心里想，哎呦，我当那狮子一天也好，对不对？穿着一个 金光闪闪的这衣服在那边。好，这是示巴女王跟她觐见的时候，然后旁边大家看到这些狮班怎么样，不是只有一排两排啊，还可以多到说男生在一边女生在一边，这个诗班。所以在所罗门王这个时代里面呢，他想说，来吧，我用我的什么喜乐来试试你，也就是来试试看我的肉体到底可不可以得到满足，得到喜乐。他是事实上是真的有这样资格的人说的，因为他的不管是他对于酒啊、美食家，或是他的花园哦，他的花园里面呢，不但大家知道他是建立的圣殿，他也建立了王宫，然后他在里面有各式各样的花园，他非常精。非常的对这个非常熟悉的花园啊，怎么样设计。我相信在座的姐妹，你们的花圃一定也是非常漂亮。在花圃你也知道，这个花要花很多时间去做，但所罗门对这个他一想想看，到底可以满足他心中的虚空。奴婢不管是自己的还是还跟其他地方还买了很多奴婢，金银等等的，石斑等等的。所以我们可以在这边有想说，所罗门是集所有家为一身的人啊，这么多这么多的。但是呢，大家看到啊，他这边有想啊，他有想说，凡我所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一样不给他，凡我心所乐的，我没有一样不禁止他。请问这样子，也就是刚才我跟大家提的这些的享受，他跟他自己心里讲，你就尽情的享受吧。那请问所罗门王能做得到吗？他一定能做到，他本来就有这么大的本钱。所以他最后讲说，我的心为我一切所劳碌的快乐，这就是我从劳碌中所得的份哦。这个份这个字啊，也就是说报酬，得到好处，也就是劳碌中呢，他可以得到快乐，也得到报酬。得到快乐，得到报酬，这个份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它有一个时间跟空间的限制，懂我意思吗？意思是说，他这么享受，这么快乐，他还是在这个封闭的环境，还是在这个日光之下才能够享受这些，他还是心中能不能得到最后的一个满足。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如此，在所罗门在享受的时候，他还是不忘着智慧去追求，他的心中要追求怎么样，他心中还是没有办法得到满足。在这边有讲到所谓的毫无益处啊，我觉得毫无益处，以我比较喜欢是这样子的解释，是所谓益处是存留到永远。所以毫无益处就是在这些呢，事实上它是没有办法存到永远，而且它所谓的快乐也是短暂而没有价值的。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不陌生吧，对不对？可能在座的各位陌生，但是对你的小孩来讲绝对不陌生。其实这个是曾在2016年的时候，2016年的时候，在我们全球非常热门的，这是任天堂的一个游戏，叫做 叫什么
Pokemon Go，
哎哎哎，大家都很熟悉嘛，是你自己在玩还是小孩在玩呢？小孩在玩啊。我可以跟大家讲，这个是一个抓精灵的游戏啊，它在2016年的时候一个月可以下载1.3亿万次，也就是任天堂它在上线二十天内，他就赚到1亿的收入，只是收入收益哦，不是收入，1亿的收益。所以任天堂的股价，它也是涨了50%啊。那美国那时候的总统是谁？奥巴马。奥巴马非常感慨的说了一句话，说他花了4年呢，让人民知道出来运动，不要做宅男宅女。没想到任天堂这游戏
一夜之间
全部人都跑出来啊。我不晓得那时候大家有没有看到一个很好玩的，是在那个电瓶旁边啊，围着一堆人，好，围着一堆人不知道干嘛，就是在抓精灵。好，这个是觉得那时候真的是很疯狂。大家觉得好玩的地方是因为你在手机里面就可以看到那些人在走的，就是在屏幕里面，然后就开始有那个精灵就开始抓这样子。好，这么疯狂的东西，可是1年之后，就短短1年，你知道他损失多少客户吗？对，你看年轻人都知道90%。不要到一年，那年年底就90%的客户全部损失了。所以这么热门的东西，这么当时大家觉得非常快乐的东西，一夜之间也全部都没了。所以这个快乐是不是短暂呢？好，这快乐好短暂啊。所以呢，事实上在圣经里面，其实神已经有跟所罗门讲说，你做王，在这个生命记第17章的时候，这边也列出来，做一个王该有的一个条例是什么，有该守的命令是什么。但是你有没有看到，这所罗门王在传道书或是其他他们所做的，所要去享受的，所要去追寻的，是不是跟王的，跟我们上帝所要订立王的 规矩好像是吗？
背道而驰。
对，完全背道而驰。所以难怪所罗门虽有智慧，但是很明显的，他跟我们耶和华所要求他做的事情是完全不一样的。也就是说，他没有照着神 的法规去走，难怪他会有虚空的感觉，在这日光之下。好，那在新约里面更有很多对于我们享乐的时候，其实我觉得神呢，他不是不让我们不享乐，其实神要我们在享乐中得到喜乐，得到平安。他也不是叫我们说啊，什么东西都极苦或是怎么极奢华，不是。不管是极苦或极奢华，我们都会要享受与他同在的一个乐趣。这是神在圣经里面教导我们，对于我们在享受的时候，他希望我们在享受之间，我们还是要跟他的关系还是非常的重要。好，来，最后我们讲劳碌所得归于虚空。我们再来诵读最后这几节经文，在2章18节到26节。我恨恶一切
劳碌，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的劳碌，因为我得来的必留给我以后。
对不起，对不起，对对，好，
那人是智慧是愚昧，谁能知道？他既要管理我所得的责的，就是所在日光之下用智慧所得的，这也是虚空。故此，我转向我在日光之下所劳碌的一切工作，心连绝望。里面有人用智慧，即是灵巧所劳碌得来的，却要留给未曾劳碌的人为分。这也是虚空，也吓坏了。
人在日光之下劳碌累心，在他一切劳碌上得着了什么？因为他日日忧愁，
他的劳碌成为忧烦，
连夜
心也不安，
这也是虚空。人莫强如吃喝，且劳碌中享乐。
我看这也是出于神的手，论到吃用享福，谁能胜过我呢？
神祈愿谁就给谁智慧知识和喜乐，唯有罪人神使他劳苦，叫他有所受益的
所推荐的
归于神所喜悦的人，
这也是虚空也是虚空。
好，对于劳碌，我们对于中国人来讲会觉得哎呀劳碌怎么也是虚空，其实中国人非常勤快吧，从以前到现在都非常勤快，而且大家觉得说在勤快里面在劳碌里面在赚得的钱财，我们有些人也是很有享受的。但是他在这里为什么也是觉得虚空呢？其实原因有三。第一个，死亡的虚空，也就是在第十七节里面，我们可以知道十七节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死亡呢事实上是所有这些劳碌上劳碌所得的这些东西都是一个什么样终结点。那最让人家终结点最让人家遗憾的是遗留后人的虚空，也就是说你无法得知你后面得来的到底是智慧人还是愚昧人。在十九节里面有讲说谁能知道，其实谁能知道是不是更能够反映到这个传道者在这里的时候感到一个非常的一些无奈啊。那他而且继承者他有不劳而获坐享其成啊，虽然这有时候我们继承我们财产的人通常是我们的什么
子女
啊，子女对不对？子女当然有些人会觉得子女怎会觉得他享受我的财富觉得不应该或怎么样，大家都很高兴把自己多留点给什么小孩吧，对不对啊？好，但是这里让戳大家一点啊，就你如果你给了儿子你看到媳妇呢懂我意思吧，这就是他为什么才让对你给儿子嘛，那媳妇你觉得啊，这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有时候会觉得说哎，我传下去了我到底后面的人能不能继承能不能够来传承能够发扬光大，这也是我们很想做我们也很想规划，可到最后你真的什么规划都做不了啊。就像我刚刚讲的 Steve Jobs 他死了，他的太太呢也很优秀，他们两个感情非常好，在网上你也看到他们两个就觉得他们两个是一个在精神上面或各方面都非常契合的对夫妻。可是 Steve Jobs 死了之后他留下了财产，他太太没有多久 这也是无可厚非的，他太太没有多久就带着他的小孩跟着他男朋友去玩，再去玩一个造价 1.2 亿的游轮，这个游轮据说就是 Steve Jobs 在生前特别特别设计的一艘游艇游船，但是这个船呢还没有下水之前他就对，好，所以这个是他觉得留下来，你说留给谁，这第一个。第二呢， Apple 公司他现在所经营的方向是不是 Steve Jobs 想要经营的方向，他可以留遗嘱没有问题，可是留遗嘱留经营的方向最后呢这个库克先生到底有没有遵守或是遵行，是不是也是他能掌控的？其实没有，其实这也就是在所罗门王真的深深觉得人很多事情在劳苦下面所得到的东西所辛苦的在死亡的面前里面几乎都已经归零都已经虚空了。好，第三个，他在心力交瘁的时候也是虚空，也就是我们在最后我们可以得到是说他为这些财物他分了他花了很多精力去怎么样去追寻去得到去我们常讲的是流血汗啊。我相信这个大家工作真的很不容易，有时候我在以前在上班的时候我的弟媳打电话问我说哎你在干嘛，我说的你不知道我在赚血汗钱啊，对，会有没有会有这种感觉啊？血汗钱，但血汗钱你赚回来的时候，这些财物你是不是真正能够享受其中？其实有时候这答案就在这二十三节里面，你赚了，你应该是很快乐享受，但是如果你都是为了自己的出发点，或者只是以自己眼光去看这个，为了自己好处，为了自己地位，为了自己在 同学面前、同事面前抬起头来，其实有时候你反而害怕你所赚来的东西会不会失去。所以二十三节告诉我们，为什么会真正的劳苦，就是这些东西你每天在想，每天怕它失去，每天花更多的精力去维护它。同样的，在诗篇的127篇，127篇的作者就是所罗门王，他在那边也讲到说，其实吃喝等等，唯有耶和华所喜悦的才能够安然入睡。这就是最后的一个答案在这里。好，这里24到26呢，可以说是第二章的最后的一个总结。在总结里面，我们可以知道，在前面大家可以回去看一下经文，从2章1节到23节，有一个人，不是有一个人，也在这个经文里面消失了，就是上帝。也就是他完全在1节到23节，他永远是所罗门自己来说话。可是在24节到26节这个结论的时候，他再一次的把上帝的名字放在经文里面，意思就是说，很多我们在看来没有出入的地方，在前面大家也看到，他在前面也看到是说，在智慧人，在智慧人跟愚昧人在死亡面前呢没有出入，然后还有我们自己赚得的钱留给下一代，我们也不知道谁能够经营的无奈，唯有唯一的出入只有回在神的面前，这些才有出入，才有盼望。所以这边在最后经文说，神所喜悦的就是赏赐那些享受劳苦成果的人。好，最后我们世人为什么劳苦，大家都很清楚的，就是我们的始祖犯了罪，吃了不该吃的禁果，让罪进入我们的世界，所以神诅咒了地，让地呢在这地必受咒诅，我们必须要劳苦去愁烦，去赚我们该赚的一个钱。然后呢，在这个世人为什么劳苦，在这边有讲说他为自己利益啊，为自己益处，这个呢，这个大家也很熟悉的就是路加福音里面那个财主，这两个字我觉得真的是很有意思啊，就是我要把我的账拆了盖得更大的。其实现在很多人做很多事情，很多劳苦的事情，是把原来的东西拆了要盖更大的更大的更大的。好，我们常看到我们当时来美国的时候，我们住的房子跟现在比起来真的是天壤之别吧。以前只要群租睡在人家的客厅硬板上就觉得很开心了，因为来到美国了。后来呢，稍微有点钱一定要住到什么 apartment， 觉得 apartment 现在更加挤不好，一定要住什么 single house。 在 single house 不但全家大小加起来只有3个人，但他房间有5个房间。然后5个房间，为什么有5个房间，问他为什么买那么多呢，他总是要讲的一句话就是，哎呀，我爸妈在中国来了，好歹怎么样要房间给他睡，但是爸妈来了吗，好像有等不到他来，但是这个房间还是要留着。所以这个房间留着，你是不是要付贷款，是不是要更多的精力去赚更多的钱去那个。那现在呢，有了 single house 还不够，还要一个什么度假村，对不对？好，所以这就是人的一些欲望都是盖了拆了，这人的欲望就是为什么会劳苦。然后呢，还有这里其实最重要的劳苦的地方，没有成就没有价值的是我们跟神之间隔绝，这才是最最最重要的一个劳苦所在地啊，所在的地方。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跟神的关系就好像我们在视频讲的树插在溪水边，随时随地会有营养，会有水分。那如果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隔绝的，就好像我们把一朵花把它摘下来，看起来是很美的，然后就觉得放在水里面，哎，好像也可以活，但是它活不了几天。这就是我们的根源也没有跟神做连接。好，那在新约里面所谓劳苦呢，我们讲神有讲过，我们身上有重担的， 我们来到他面前，神愿意跟我们一起来背负，甚至我们把这个重担放在他面前都可以。然后在保罗上面呢，保罗的劳苦更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保罗的劳苦，他认为所谓的劳苦事实上是为神工，为神做工的劳苦，这是值得的。因为我们知道为神做工，我们的名字会放在生命册里面，而且这种劳苦我觉得是非常的喜乐的。我相信在座的各位，这个在属灵的生命成长里面，绝对比我跟 Kevin 要长很多。我从你们身上，在以前的时候，我就看到那样的作为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喜乐的一个生命，所以让我们非常非常羡慕，所以我们才会决定说我们要提早退休，我们来全世界服侍。我们就是从各位身上，我们看到那样的喜乐，这样的喜乐，我相信在整个的侍奉的过程中间，会不会碰到伤心难过的事？会吧，也会碰到很沮丧的事情，绝对有。像我们上次，我们这个全姐在我们那边在第三堂的时候在分享的时候，她觉得说，尤其带年轻人施工，有时候真的是觉得很泄气，因为年轻人是来来回回的，也不能怪他们，因为他们工作在哪里，他们人就定居在哪里，因为他没有小孩的包袱，小孩是想说，小孩要给他固定一个生活环境或等等，就会比较固定在一个教会里面或是一个生活圈里面。但是年轻人没有这个负担，想走就走，或是工作在哪里他就跟着走。所以有时候在服事上面的确会有一些无奈跟一些压力，但是我觉得还是喜乐的，还是开心的。为什么？因为我觉得看到他们的成长，他们的改变并不是我们给带领他们的，而是我们知道想要求给我们智慧，神给我们智慧是如何把他带到神面前。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把他只是带到我们的面前，或是带到我们的教会聚会好吃好玩面前，都不会持久。所以也求神给我们智慧是带到神面前的。所以这边呢有这两个劳碌，我们可以知道是这是截然不同的。保罗的劳碌呢是为了基督，所以他的结果是样样都有。他的在主里面劳苦是不突然的。请问在座的各位，我们羡慕哪一种劳苦？
保罗。
对，保罗的劳苦啊，对，事实上不苦啊，事实上是蛮喜乐，我觉得事实上是蛮喜乐的一件事情。好，所以一生当何事为美啊？这边有讲的是第一个，当然我们是要尽心尽力爱主我们的神。这边强调是敬拜，其实敬拜的生活不是礼拜天的敬拜生活，而是我们每一天都要活出神的样式。我曾经看过一个家庭主妇的姐妹，她在她的炉灶上面讲说，我以基督为喜乐。虽然他就跟我讲说，虽然我每天只是在家里切切菜炒炒菜给小孩，但是我要把我这样子的喜乐带回家里面，带回我们的小孩要回家的时候，跟先生回家的时候，我还有很喜乐告诉他说，我很高兴神给我这样的职分，让我做一个家庭主妇。所以我觉得那种东西真的是每一天都活出神的样式，这就是怎么敬拜。然后呢，我们在属灵里面我们要成长，要服侍，有团契，有传福音。所以有一本书叫做《标杆人生》，事实上也就是跟大家讲这四项的东西，也是这四项是我们人生觉得最美的事情。好，最后呢会有一些思考题是在你们的讲义最后面。好，不好意思，我超过了五分钟的时间。如果有疑问或是有需要我补充的话，可以留下来。那我们现在请区长老帮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好不好？
我们谢谢，主啊，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在退休上面懂得你的心意，也得到也学习你的智慧。谢谢你给我们的老师有这样的恩赐，把你要告诉我们的事情讲得清楚，讲得明白。真是求主 继续的看守保守带领我们，让我们做出一切合你心意的事情，让我们真是靠着你常常喜乐，靠着你不住的谢恩。我们接下去的午餐也洁净，让我们大家都有领受之后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为你做工，你也把平安喜乐赐给我们，让我们在你的里面真是得到一切的丰富，一切的恩典。我们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谢谢。
谢谢老师。
不好意思啊，刚开始那个有问题。